头祷告。
主，你是信实的，你是按时分粮的神，我们大大向你张口，你就大大给我们充满，巴不得你的荣光在我们当中充满，凡来到你面前的都得应得的帮助。感谢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中国人大年初一，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喜欢讲福气的一个民族。那其实中国人，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个传统，可能跟圣经里面记载那个逾越节那个挂春联有一点关系。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贴了红的春联，写了吉祥的话，最主要就是要讨个福气。甚至把这个南方人哦，甚至把这个春联是倒着挂的，像春到啊、福到，巴不得这个福气就真的是临到我们自个的家里面。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思考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雅各。雅各，我记得当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神在这个荆棘的火焰当中呼召摩西的时候，差遣摩西回自己以前长大的埃及地，招自己的同胞出来的时候，摩西问神说，如果那些百姓问我你是谁，应该怎么回答？神回答摩西讲说，第一个想说我是至有永有的神，第二个那个时候神回答摩西讲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一句话讲说我是至有永有的神，如果我们仔细讲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神。第二句话讲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稣也用这句话来回答法律赛人说，岂不知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耶稣用的是现在式，而不是一个过去式或者是完成式。也就是说这两句话对我们今天还是有用，特别我们要从以色列先祖当中雅各来思考，他是一个完全丰盛的神。请打开创世纪25章，创世纪25章这里记载了一个家庭的故事。这边记载了有一对夫妻，父亲叫做以撒，母亲叫做利百加。这个家庭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个是有偏心的一个父母偏心的一个家庭。他们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哥哥叫以扫，以扫的意思就是全身多毛的意思。弟弟叫雅各，弟弟生出来的时候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抓。今天我要谈的就是抓的一生，雅各的一生。哥哥喜欢打猎，雅各生性安静，住在帐篷里面。如果我们仔细去查考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以撒喜欢吃野味，所以他对于这个以扫，我们可以看出来，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他就特别偏好以扫。那这个雅各喜欢安静，然后喜欢在帐篷里面，我们发现利百加就特别的喜欢他。我们也发现这个家庭有个特殊的问题，在创世纪27章46节当中，我们有看到这个家庭也有婆媳的问题。我们发现到这一个以扫娶了这个赫人的女子，就跟利百加有冲突，就到了一个地步，利百加都不想活了啊。在北美他们讲说这一个常常有婆媳问题，特别是老公将这一个 将父母啊接到家里来住的时候，常常有婆媳之间的摩擦。那他们讲说，婆媳问题解决的地方哈，大部分是在厨房，啊，厨房不是是八般武艺都要有哈，刀剑很多。那并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个地方是宣告主权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我们不谈这些东西，我们发现到这个家庭是一个偏心而且有问题，甚至有婆媳问题的一个家庭。那这个故事就从这个地方开始。雅各，我们发现到雅各的个性，如果我们仔细看，他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一个个性。那刚好有一个机缘，他的哥哥以扫从田野回来，很累了，非常的累。在创世纪25:29-34这边的一个记载，累了，那个时候雅各就拿出红豆汤跟饼来跟哥哥讲，如果你要吃我的红豆汤跟饼，你就要将你的名长子的名分卖给我。那个时候以扫就将他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很轻而易举的雅各就买了长子的名分。事情并没有在这里就做了一个结束。后来这个以撒老眼昏花，时间已经快到，他们觉得说他爸爸时间就快到了。那个时候他妈妈这一个利百加还跟这一个雅各串通起来，一起要骗长子的祝福。我想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哈。那个时候这个利百加就用这一个以扫的衣服让这个雅各穿上，准备了这个美味，然后带到这一个以撒的面前，要以撒为这个雅各祝福。那个时候以撒老眼昏花，声音听起来是这一个雅各的声音，但是摸起来却是这一个以扫的皮肤。所以那个时候以撒就为雅各祝福了。当以扫回来以后，知道了这件事情，悲从心头来，非常的愤怒，就要杀他的弟弟，扬言要杀他的弟弟。那个时候他的妈妈利百加就叫他赶快离去，到他的舅舅拉班那边去。你知道拉班是住在这个米索波大米平原那里，所以这一个雅各就离家往这个拉班家里去投靠他舅舅。那有一天晚上他就来到了伯特利这一个地方。伯特利这个地方哈，这个名字伯特利这个名字就叫神的殿的意思，是后来雅各取的。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哈，在创世纪28:13-14里面，我们可以看哈，那个晚上神在梦中向他显现。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四节，28:14-15，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请。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其实这个应许是神向他的祖宗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应许，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你要成为多族的祝福。这原来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祝福。如果有人这样仔细考察的话，说这算哪一门子祝福啊？照着中国人的想法，我讲到福气是荣华富贵，要长寿，要金银，要财宝，要六畜兴旺，要子孙繁多。各位记得那个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黄粱一梦，有没有？黄粱一梦，它记载了一个考生一个考生上京赶考，然后走了三个月的时间，非常累，来到了京城附近的一个小店，然后就跟这一个店小二要了一碗黄粱。那黄粱是要蒸的， 结果他累的哈，就趴着睡着了。然后在这个睡的过程当中，他就梦见他考中了状元，娶了这个宰相的女儿，而且哦，后来他到80几岁的时候，当到了宰相。然后80岁生日的时候，儿女成群来祝福他。然后他哈哈大笑的时候，这店小二就把他摇醒了。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哈，很快。其实如果你看这个故事的话，他讲到了哦，其实人就是要功名利禄，中文讲的福气就是这个。但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子孙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像海边沙一样多，别人因着我来蒙福。这样的福气事实上跟中国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仔细再往下看哈，其实雅各的回答我觉得更耐人寻味。请看创世纪28章20节到22节，隔天醒来以后，雅各做了一个祷告，回应那一个梦。我们一起来读，请。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给献给你。哇，这个祷告啊，很像我们的祷告哈。神啊，我最好中拉头，我中了拉头以后，我就把一半给他哈。我想我们都比雅各还大方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祷告哈。其实我们看到雅各的祷告是一个，这样子的回应，他来到神的殿中，伯特利神的殿中遇着了神，神给他的福气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他的回应是，神啊，如果你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如果我平平安有多余的，我将十分之一给你。神对他的呼召是生命之道，他对神的回应是生活之道。其实我们常常落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其实我常常看雅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雅各的一生哦，就是我们很清楚的写照。其实如果各位不信哈，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后来雅各啊，雅各到了这一个，到了这个拉班那里，很机遇巧缘的哈，他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拉结。然后后来他对拉结是一见钟情啊，一见钟情。然后他到了拉班家里面去，他整整在他舅舅拉班家里待了20年。他前面7年是为了拉结来工作。后来那一天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啊，然后隔天醒来，发现老婆竟然不是拉结。那我们中国人讲说，人生有四大的喜事，各位记得哪四大喜事吧？洞房花烛夜，然后呢，金榜题名时，久旱遇逢甘霖，他乡遇故知，这是人生的大喜事。但是很不幸的是，隔夜醒来啊，他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灯，还是那天晚上他喝醉了，他隔夜醒来，这个老婆竟不是原来的那一个，他要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你不会很吓？王健，你会不会？搞不好你很开心啊。孙立明，你会不会这样？哎呀，我不晓得各位在座的弟兄，你们反应会怎么样啊？为了这件事情，他在做7年，在做7年。为了，因为他们讲他的岳父，他舅舅变成他的岳父，跟他讲说，如果我们大的不嫁掉，老二就不能嫁，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所以他只好再做7年。7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30章29节的时候，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哦，很大的转折。雅各的心里开始不平衡，因为他发现他家庭开始稳定了。开始稳定以后，他就开始想 What's next? 好 ，What's next? 我们一起来读三十章第三十节，好不好？请。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为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侍服于你，如今有什么才为自己新加立业呢？哎呀，他看到他的舅舅拉班因着他工作的努力，所以变得发为昌大众多。那我呢，换一句话讲啊，他开始有中年危机了，你知道吧？我们 Silicon Valley 哈，正在在 Silicon Valley， 很多人啊坐一坐，看到别人发了，自己就想出来干，自己出来干。我老板赚的钱都是我搞的呢。好，这句话我们常常在讲哈，如果没有我，公司不会这样子。我们心里就开始有很多挣扎，就开始很多挣扎。我到底要不要出来搞？这个压力就开始很大啊。而且我们看到，当我们看，特别是现在资讯这么发达，过了四十几岁以后啊，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奋斗，因个每一个人的机缘、境遇以及自己的性向不一样，就发现自己同侪之间，过去以前在研究所、大学同侪之间，甚至认识的人开始崭露头角。发现这一个人崭露头角，人当年功课在班上还比我差呢，哦，心里很不平衡啊，念的书也不怎么样，那个人他的个性也不怎么样，讲起话来也结结巴巴的，我们心里就有很大的不平衡啊。开始同学会的时候更是难过啊，那我就是常常开同学会给人家指指点点的人了啊。今天我想讲的重点是，事实上这是大家的一个心理不平衡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想说，什么时候我才可以为自己新加立业，就是中年危机的开始啊。其实中年危机指的不只是这个事业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身体啊，还有家庭。其实我们自己往下看哈，其实雅各真的很像我们哈，所以他就跟他的哈舅舅哈，他的舅舅就开始谈一个条件啊，谈一个条件。好，我这个条件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第三十章三十二节，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就算我的工价。他们立了一个 contract。也就是说，这一个雅各的将来的工价是有点有斑的，都是他的工价。为了这个事情啊，为了这个事情，这一个拉班就把这个羊群从当中挑出来。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啊，有点有斑的跟黑色的全部挑出来，也就是说，雅各只剩下白的，你听懂没有？只剩下白的，而且分三天的路程，分三天的路程。然后这一些将来他牧养所有白的，将来这一些有点有斑，从这些白的当中有生出，万一有生出有点有斑的，就算是雅各的工价。我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牲畜哦，英文怎么拼啊 ？Stock 啊，标准答案 Stock。OK， 你再看一看哈，这一个哈，当他养白的，养成点跟花的以后才算他的，这明明就是哈 stock option， 股票选择权。我跟各位讲啊，股票选择权不是现在的产业，以前就有了，啊，真的，哎，真的，你仔细看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讲说，这个雅各就是我们的写照。你仔细再看哈，你仔细再看三十一章四十节哈，他讲的更有趣哈，来。我们一起来读，请。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 Silicon Valley 人有一个特色，就是树叶匪懈四个字，就是白天晚上都不能懈怠，都在工作。现在那个 outsourcing globalization 以后，全球经济化以后，很多的工作往外移 outsourcing 送到国外去， 送到印度，特别是亚洲跟中国大陆跟台湾。在硅谷工作的人，晚上白天一个 shift， 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因为8点要打欧洲，到晚上6点以后要打亚洲，到11点的时候还要签单，几乎是24小时在工作。你问啊，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好的公司在 Silicon Valley， 到了晚上8点，各位去看，停车场还有一半是满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形态。我记得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听了一个见证，我蛮感动的。那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到，其实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是Silicon是整个硅谷最 booming， Bay Area 最 booming 的时候。那他跟他太太都找到很好的工作，而且跳了工作，所以压力很大，所以每天都在工作，家里请了个保姆照顾小孩，还有2个小孩。他曾经跟我提到一件事情，他很深的一个印象。有一次家里的牙膏用完了，孩子没有机会跟父母讲话，一直等到后来孩子想了一个办法，写了一个纸条放在他们的桌上，3天后才没给他买牙膏。这是一个在 Silicon Valley 工作人的一个缩写，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不晓得今天还有没有这样子，但是这是一个的缩写。后来我们如果回到圣经来看的话，看到雅各，后来雅各因着神的祝福，因着神的祝福，各位如果了解的话，这个拉班也是非常诡诈的一个人哦，拉班也是非常诡诈的人。在这个 contract 当中，雅各自己讲啊，我10次，你10次改我的工价，拉班有10次改他的工价。那我是觉得雅各是棋逢敌手了，棋逢敌手。其实我们的雅各是一个很诡诈的个性，连他哥哥一起长大的哥哥的名分以及祝福都敢骗。其实我们在地上，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神要的是我们的品格。我们跟神同工，神要的是我们品格。今天雅各是神所要的要用的人，神一生都在造就他的品格。其实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常常是神很幽默，常常把我们放在比我们还诡诈的人手里。比如说我喜欢发脾气，神就把我们放在脾气很大的人手下。我喜欢贪，然后他就把我放在一群贪的人当中，让我受不了为止。我很诡诈，神就把我放在更诡诈的手里。圣经里面写哈，比如说这个亚述是神手中怒气的杖，比如说哈巴谷先知曾经问过这一个神，为什么兴起比他更不义的巴比伦人来管教他，但是神就是用。今天雅各就是放在拉班手下，其实我们的功课没有学好，神就是磨我们，磨到我们的个性完全像他。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继续往下看，请看31章哈，请看31章的第30节到第36节。其实在31章第10节当中，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启示他。所以在30章第36节到43节这个地方，雅各因着神的启示，梦中的启示，就想了一个办法，让借着神的祝福，让这一群白的羊当中生出一大堆有斑有点有花的羊群。生物最早的生物科技啊，哈，就在这个地方记载得很清楚。后来雅各跟他全家都实在受不了了，当夜就离开了，选了一个晚上就匆匆忙忙的离开了他舅舅拉班的家里。然后后来他拉班就追过来，他们离开的时候将拉班家里的神像给带走，是拉结带走的。这个神像预表的是家里的继承权，也就是说这个家庭他们的观念跟属实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带走了家里的继承权，那个神像带着走，他们觉得这是福气，传家之宝，所以他们就把它带着走了。然后后来拉班追来了，神在梦中跟拉班显现， 要他小心，不要跟雅各说好说歹。后来拉班也收了他们全家，也收不出那个神像来，所以这件事情就到此告一个段落。其实好戏还在后头啊。后来这个雅各啊，准备回迦南地。回迦南地的时候啊，他心里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因为当年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哥哥说要杀他，他哥哥说要杀他。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他哥哥消息前面有消息传来说，他哥哥带了400个人正在迎接他。哦，他心里非常的紧张，他心里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时候，雅各又显出哈他的这个策谋略家的本性啊，他就把哈他这个羊群啊，羊群牛群哈分成好几队，而且哈准把这个前面哈当做礼物，好几百头羊群牛群要送给他的哥哥以扫。然后那一夜，他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啊，过了亚伯渡口。他自己就留在另外一边哈，留在另外一边。我们请翻开圣经创世纪32章哈，32章。32章25节跟26节以及28节啊，25、26以及28，我们一起来念，请。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这在脚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们跳到28节。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较力都得了胜。那天晚上，神与雅各较力，结果人跟神都不能胜过雅各。也就是说，那天的晚上的较力啊，雅各胜了。其实这段圣经哈，它属灵的意义实在不好懂。属灵的意义是讲说啊，人的肉体很大，大到一个地步，神摔跤都胜不过我们。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啊，今天神明明知道要我们顺服，可是我看到这个姊妹，我就是要她。神啊，我就是要这个姊妹。神啊，我就是要这份工作。神啊，我就是要这样子做。我们的祷告就是要神来成全我们。雅各，其实如果我们硬着心，神是没有办法扭转的。如果我们自己不听神的回应，没有注意听神的回应，我们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雅各他的肉体强到一个地步，神甚至不能胜过他。所以圣经里面写啊，圣经里面写，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他讲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不瞒各位说哈，我的脚跟断过，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那个后脚跟有没有？啊，我断过。然后我那天是去打球的时候，因为那个身体太重了，啊，然后我照着年轻的时候叫力不从心啊，这个意识到了，但是跳起来着地的时候，脚跟就断了，啪嚓断了，就听到了啪嚓一声就断掉了。然后过了3天以后，我进了手术房，啊，眼睛一闭一出来就接好了，缝了四五十针。那这叫阿提奇斯的脚跟，是人最有力气的一个脚一根筋哦。那我记得我在整整4个月半将近5个月的时间当中啊，我没有办法洗澡，因为他是打石膏，然后是要拄拐杖，他上班要拄拐杖，连看客户哦都要拄拐杖。那这是非常非常 frustrated 的一件事情，非常挫折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平常是做事很快的人， 那脚跟断了。其实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没有办法剧烈运动。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一件事情，当我石膏拆下来的时候，那个小腿就比另外一只腿哦小很多。我那天第一次去洗澡，去消我，我感动的、感谢的流泪流下来。我就在想哈，那个脚跟哈，其实那个时候我在脚跟断的时候，在打石膏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忐忑。我想，我只要将来能走路，自己走路，不要人家扶，不要拐杖就好。我的愿望就是这么简单，健健康康的，就是很大的一个福气。因为这个人，因为人的血气啊，当您的血气身体越好，血气越旺的时候，我们的企图心就越强，我们就常常依靠自己的肉体。雅各在走的时候，那一个人扭了这个雅各的大腿窝一把，雅各的腿从此就瘸了。真的有血气的人，神真的是很难用，因为我们肉体太强，神真的没有办法用。从此以后，神就改他的名字，不要叫做雅各，要叫做以色列。雅各是抓的意思，以色列是王子的意思。神提醒他，你有一个王子的位分，你是有王子的一个君尊的位分，我们是从粪堆当中给提拔出来的，与王子同坐。我不晓得雅各听进去没有，可是我仔细读，我觉得雅各没有听进去。后来雅各跟他一家到了示剑生活，到了迦南示剑生活。当然后来他跟他的哥哥见了面以后，皆大欢喜。那后来进到迦南以后，他们搬到了示剑来住。其实故事并没有这样子结束，雅各的一生其实我越看他后面是越精彩。当他们住在示剑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 indication 可以讲，他们就开始随从迦南人的生活。那在34章第1节里面，他讲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儿子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很多圣经的学家在考证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在怀疑底拿，一个是见那，可能是见那些女子，或是那一天晚上他们去参加拜假神的狂欢的派对，那天晚上回来底拿给玷污掉了。那个时候雅各的众子们听了这件事情，每一个人听了都义愤填膺，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生气。那个时候这一个事件的人来提亲，他们就想出一个诡计来，要事件的人行割礼。第三天的时候，利未跟西缅就到利未人当中，杀尽他们所有一切的男丁，然后抢夺了他们所有的牛群、羊群跟驴，甚至把这个孩子跟妇女都掳了来。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啊，仔细看，如果照年纪的推算啊，其实雅各啊，我们讲说哈，龙生龙，分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啊。其实雅各这么诡诈，他的儿子这个利未跟西缅不遑多让。其实孩子很多时候是看我们榜样的，他们家里有很严重的，换一句话讲，他们家里有很严重的青少年问题，这么残忍，这么狠。当然你可以讲是那个时候的当地的一个风俗。各位可以仔细看，仔细思考，如果你家里的孩子有这么样子的行为，你会怎么样反应？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可能面临了灭族之祸。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哈，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其实是有原因的。雅各他日以继夜的工作，其实又加上家里有四个太太彼此的相争，这些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也不是很健康。这一件事情临到他们的时候，其实雅各心里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深知到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可能他要惨遭灭族之祸。 第三十五章二第二节里面，三十五章第二节里面，三十二章三十五章第二节里面，雅各做了一个反应，他要回到伯特利去，伯特利就是神的殿，他要回到神的殿去。三十五章第二节我念给大家听，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制节更换衣裳。我们跳到三十五章第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橡树底下。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感触。雅各在他人生当中再一次的面临到很大的危机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反应，他觉得他要从心里面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他不仅要求自己，而且要求全家人。我跟各位讲，在这个地方他讲那个外邦人的神像，仔细去看的话，是他们外邦，就他们家里还有很多外邦人的神像。不仅如此，不仅如此，还有耳环。这预表什么意思啊？如果各位了解的话，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们去拜偶像，只是因为为了求风调雨顺，为了养生求风调雨顺，所以他们的价值观就跟世界的一样，去拜假神。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在工作当中，我们的想法就跟世界一样。这边讲说他们耳朵上的耳环拿下来，表示他们的生活习惯跟那个时候迦南地的人是完全一样的。而且雅各知道这本是神不喜悦的，但是他都一直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什么呢？跟这一些外邦人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圣洁的生活。雅各面临到这个危机以后，他开始思考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甚至要求不要随从外邦人。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啊，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跟这个世代的想法一起走。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孩子穿什么鞋子？ Nike 的鞋子。买什么包包？ LV 的包包。啊，如果各位去看网站，看网站的话，那个无论是台湾了，或者是上海，那很多年轻人就刷那个信用卡，特别在台湾叫循环卡，18%的循环卡。那平均一个年轻人，就是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个人，我看那个天下杂志，一个人大概负债大概有25万台币，就是大概1万美金左右，还没有，就是平均一个人负债25万台币到70万台币，就是2万美金，非常的多。而且他们都在借钱，但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省下这个钱去买这些名贵的牌子，因为这些牌子给他认同，显示他的身份。因为这个世界人都很干渴，人都很饥饿，但是他们找寻干渴，填满饥饿干渴的方法是买这一些东西，奢侈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随着世俗在走。 productivity per person， 一个人帮公司赚多少钱，一个人他有多少价值，是看他赚多少钱以及在属事上面的一个职位。这是我们慢慢的就跟这个世俗一样了。他要求孩子，甚至把他的家人将这个耳环拿下来，要他们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从生活习惯开始。我记得我以前是住在弗里曼，我记得我的孩子有一年他参加那个班上的合唱团，然后在这个 auditorium 里面，每一个班上的同学都每一班都要上去表演合唱。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晚上整个 auditorium 大概挤满了800多个 parents， 然后一个每一班每一班的小朋友上去表演。其中有一个班级，我记得是4年级班， 有一个小朋友特别的突出，真的特别突出哈，他头上有个包，那个印度那个锡克的那个包，特别的突出。然后哈，我记得那个，因为他那个样子实在特别，因为从来就像我们中国人很也没有人会穿着自己的这个传统服饰。这个人是锡克族，包着一个包，小孩子四年级十岁，他就站在这个台上唱歌，他没有什么点面，也没有什么尴尬，很落落大方，就站上去就唱，而且非常的 focus 这个指挥老师的指挥，他们非常的自然，非常的 focus。 我回来的时候就跟我姊妹分享一件事情，他为着因为这个锡克族是他们的信仰的关系，所以他们因为他们包一个包是显出他们信仰的不一样。我就问跟我姊妹分享说，我不晓得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不晓得我会不会跟他这样子落落大方，毫不做作捏扭的去表达我自己的信仰。雅各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到35章第30节的时候，神又跟他讲一次，我念给大家听哈，请过来。35章第10节，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他就改名叫以色列。如果我自己的领受是，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之前，他的名字还叫做抓，直到这件事情以后，他才知道他不用靠鞭法、黄金、珍珠、珍贵的东西跟衣裳来当自己的装饰，他就是王子。一个很大生命的一个改变，当然人不需要落到这种光景的时候才回来回转。在35章里面，时间的关系，在35章里面记载了几件事情，是人生很不愿意遇到的一件事情。35章里面，他记载到他太太，他最心爱的太太拉结死掉，在生他的儿子便雅悯的时候死掉了。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的长子流便跟他的妾毕拉同床，有奸淫，家里有奸淫。父亲在180岁的时候死掉。如果我们仔细算的话，雅各那个时候是120岁，在35章的时候，他是120岁。我们讲说哈，中国人讲说，人生最苦的一件事情，莫过于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啊。雅各在他进入120岁、壮年转晚年的时候，这件事情全部给他遇到了。其实对于他拉结这件事情，他不晓得是要哭还是要笑才好。在短短的35当中，他尝尽了人生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很大的一个转变哈。我记得哈，我是89年结婚的，91年的时候回台湾补请课。那补请课的时候，各位知道我们都有录像嘛，哈，都有录像，然后快快乐乐的哈，然后录像，那天大家都穿红的，来了好400-500了，很开心啊。然后96年的时候我再回去啊，九六年的时候我再回去，96年我回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生病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录像带拿出来，再往里面插。那来了很多人，都是我的父亲的朋友以及我的长辈们，在看那个录像带的时候，转过去的时候。哦，这个已经过去了，谢哥在医院，我们算了一算，有1/3人在5年当中，有1/3人都过去，很悲哀啊，很快啊，人生就这样说过就过，非常的快哈。雅各后来神借着约瑟到了埃及地，被擢拔为高，成了宰相，为着是在旱灾的时候为以色列人存留去路。那个时候他准备，那个时候他约瑟来要来接他去埃及，他心里有很多的挣扎，因为他知道这块地是神所赐的一块地， 然后他还求告神，神回应他说，你下埃及去，不要怕，我要让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在这个时候已经看出他灵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变化，他将所有的事情都带到神面前来。当他到13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到了法老面前啊，被带到法老面前啊，那么法老就问他说，你生平的年日是多少呢？那雅各回答他说啊，我聚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也就是说雅各那个时候在法老面前跟法老对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年纪是130岁。我生平的年日是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聚居的年日。他就这样子回答他。如果我们仔细看雅各的话你看他的牛羊成群本来是只有白的，搞了几，他光是送他哥哥雅各的就几百头。如果照着我们现在来讲他的股票应该上市了，你明白吧？他应该上市了， stock option 都发了。各位知道那个羊是很贵的你看那个大儿子浪子的故事，那个老爸宰一头牛肚，大儿子就 complain 了，平常都没得吃。各位就知道这个牛肚有多贵，羊有多贵。他光是送他哥哥的就这么多，如果照我们现在人的讲法，他是发了。但是他在法老面前的回答只用四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又少又苦。你看那个摩西摩西在服侍了神以后他在诗篇90篇里面他还讲我们的年日若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中国人讲得更好其实各位记得那个李白的《将进酒》吗？各位会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下面一句呢，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各位都很熟人生真的很快有几件事情是可以纪念的呢？雅各的回答是又少又苦，也就是说乏善可陈。我记得91年那一年，我还有一次机会因着我姊妹卓琳的外婆生病，那我们回去看她，她住在台北市的新店的中央新村。那中央新村这个地方在十几年前刚好就是一些台湾那个忧退的老国代跟国大立法委员所住的地方。那我姊妹的外婆被放在这一个老人的疗养安养院里面，她90几岁了，我们就去看她。那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那个环境我个人讲不是很好。那我注意到有一些老人插管，然后洗澡的时候要人家整个抱起来，然后裤子没有穿得很紧，因为随时都要换，男的女的都有。可是当我走出来以后，我记得跟陪同我的人跟我讲，那一个人以前是立法委员，那个人以前是将军，那一个人以前是校长，那个以前做过等等等，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人生很短我们最后来看一下47章31节，我们看一下经文47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47章31节，请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在希伯来书里面的记载，在11章21节的记载雅各，请看这边字幕这边，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 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根据圣经学者的考察，犹太人他们的床应该是没有床板的，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他是写着小字写说或扶着杖头哦，扶着杖头。也就是说，如果配合着希伯来书来看，这一段经文应该是写说，雅各在最后祝福的时候，是给这个马拿西跟以法莲祝福的时候，是应该是抓着杖为他两个孙子祝福。如果各位了解的话，这个约瑟是后来是属灵上面的长子，得了两份，就是马拿西跟以法莲，以法莲又被祝福，事实上他是最大的。他给他祝福的时候，事实上是抓着杖头。雅各他一生的职业啊，一生的职业哈、啊，像我们很多一生都是 engineer 搞 silicon 的哈、啊，搞软件的，搞硬件的，他一生的职业是牧羊的，牧羊的哈、啊。我们讲说这个杖是代表什么？安慰、方向、管教。他拿着一生管教他的上帝的杖。给孩子祝福。我记得我的外婆哈，我的外婆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对她就有印象，是我八七岁的时候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身体已经中风，然后她很希望我们去，也很喜欢我们去，她身体不能动，她就跟我讲说那个抽屉里面有东西，她最喜欢吃的东西，她要我们一定要拿出来。那其实我不是很想吃哦，不是很想吃，也不太想吃，也很饱，他就一定要拿出来，把他觉得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因为这是老人家的心情，他就把他最好的给我们。当雅各最后给他的孙子儿孙祝福的时候，一定是拿最好的。他最好的是什么？上帝一生对他的管教、安慰跟方向跟指引。我在教会当中以及在属事工作这么久，这么多的送这么多老人家以及送这么多的朋友走，甚至有年轻的朋友，我最要好的朋友去年死掉，才45岁，送这么多朋友走，没有一个朋友甚至老人家在走的时候还在问说 Nasdaq 今天的股票多少，没有人问啊，也没有人讲说我的银行里面还有多少钱，没有，都问孩子孙子在哪里，都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给下一代。雅各在他还有气力的时候，他清楚明白一生最好的东西乃是上帝的管教，上帝里面的丰盛指引给下一代。今天是大年初一哈，我们中文喜欢抓福气，我不晓得各位像听了这个雅各一生的故事以后，我不晓得大家还要抓些什么福气。我们的好处实在不在他以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你是复活，你是生命。主，少壮失志还缺食冷饿，但是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感谢跟赞美你。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凡依靠你的必要得着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你的应许何等的真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巴不得我们在新年开春的时候实在是要立志抓住你，紧紧地跟随你，因为你是福气的源头，你要借着我们让多人多主得着福气。感谢祷告祈求乃是不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